良友圣经学院圣诞节特辑，陆唐传道主讲。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陆唐传道。在前几集啊，我们一起分享有关于圣诞的题目，也说了有关耶稣基督的出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谦卑地来到我们中间，为世人成就救恩。我们必须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在主耶稣还未来到的这段时间，我们必须要按照主的心意生活，不要被世界所影响，不要过分重视自己，要尊主为大，专心仰望上主。之前呢，我们都有提到过婴孩，那在这里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猜一猜，当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他的第一眼会看见什么呢？会看到父母，还是看到医生和护士？他应该是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看到光和暗，甚至呢，连颜色也未能分辨。那是因为啊，婴孩的眼睛的视觉的神经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成，要等到他成长到5到6个月以后，才能看得清楚眼前的物品。光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在科学家的研究当中啊，光是指人类眼睛可以见到的电磁波，但是也有一些光是人类眼睛不能看见，就好像是 X 光、紫外线光、红外线光。我们大家可能也都拍过 X 光片，拍的时候你不会看到那个光线的，但是拍出来的 X 光片却让你看到身体里面平常是看不见的地方。无论如何，光总有一种特性，就是把看不见的东西显露出来。耶稣曾经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之前呢，我们都看过马太和路加福音的记载，也说了一些有关于耶稣出生的事情。今天呢，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约翰福音，一起来看约翰是怎样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世界的光。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可能会觉得啊，好像在看一些古老的书籍，因为里面有一些啊不太平常用的词语，就好像古文一样。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5节是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太初的意思是开始、开头，就好似旧约创世纪的记载，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起初。在开始的时候，道已经存在。那么道是什么呢？道这个字原文是 logos， 可以翻译作话语。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啊， logos 不单单指到一个人说了什么话， logos 这个意思更可以形容为创造万物和管理世界的智慧。所以圣经不把它翻译作话语，而是用道这个字让人明白 logos 那种超越一切的地位。约翰说明道在一切创造之前已经存在了， 太初有道，这个道与神同在，并没有先后之分，道就是神。这是一个神学的概念，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彼此有关系，道与神是两个又是一个。那究竟是怎样呢？就是我们常常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奥秘，是三个又是一个。有一些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完全描述和理解，因为我们人不能够用有限的言语和知识去完全表达无限的真神。那为什么约翰还要在这里说呢？因为这个道不单只与神有关，道也和万物有关，万物都是借着道所做，在道里面有生命，这不单单是指肉体的生命，更加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道是人的光，人有属灵的生命，就好像在黑暗中有了光。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意思是指黑暗不愿意接受光，黑暗害怕光明，同时黑暗也不能胜过光。无论哪个地方如何黑暗，只要有一点光，隐藏在黑暗中的万物都会显露出来。那么道是什么呢？相信我们都知道，道是指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那就是约翰见过并且与他一同生活了三年的耶稣基督。道如何成了肉身是不容易明白的奥秘，但是约翰可以经历到、认识到、见证到耶稣的真实，不单是与耶稣一同生活，耶稣与他同在，使光照进了他的内心，驱走了他心中的黑暗。我几年前啊，去参加过一个体验盲人生活的活动，那是一个完全黑暗的空间，我们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是用手、耳朵、鼻子去理解身边的东西。在我们进去之前，要确定身上没有一些发光的物品，也不可以带手机，因为一丁点的光就不能体验到那完全黑暗的场景。在里面，无论我们把眼睛张得多大，也看不到东西，那感觉啊，还真有点可怕。当时我记得有一位小朋友感觉到恐怖，进里边没有多长时间就大哭，需要工作人员把他带出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啊，有了他所赐的生命，神的光已经光照了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没有黑暗的地方不愿意让神去光照我们呢？当我们看见世界上还有许多的黑暗，你比如说人的贪婪啊、自私啊、冷漠仍然充满在我们身边，我们会不会也会惧怕呢？或是视而不见呢？我们基督徒已经有了新的生命，神已经光照我们内心，万物的创造主、太初已在的神，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世界虽然黑暗，神的光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神光照，驱走我们自己心里那份黑暗。如果我们的生命多一份光明，这个世界就会少了一份黑暗。我相信啊，光的能力能够驱走黑暗。盼望我们在黑暗的时代里成为被神光照的人。接着在第六和第十三节，作者介绍了另外一个人物，请听我读。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 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人物叫约翰，不过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那位约翰。这位约翰啊，是耶稣的表哥，因为他传悔改的洗礼，他也为耶稣施行洗礼，所以我们称他为施洗约翰。当时很多人啊都跟随他，听他讲道。圣经形容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为他可以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经文第三、第十节都提过耶稣基督与万物的关系，世界、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但是世界不认识他，他去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世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好像黑暗不愿意接受光一样。经文说，那光是真光，能够照亮世上一切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视力正常的人，什么时候会看不到东西呢？这里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是去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场所，完全的黑暗；第二呢，就是有东西遮蔽了眼睛，或者闭上眼的人，虽然外面有光，但是却是看不见任何东西，就好像不接待耶稣的人一样，他们见到了耶稣，却不愿意被他光照，所以神派施洗约翰来为光做见证。他自己不是光，但是他可以用他自己的生命成为见证。他在那个拒绝耶稣的人群中，在那个不接受光的世界里，向那些人指引光的方向。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一起看看约翰福音给我们的提醒。
Amen.
刚才我们说过，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基督徒已经有新的生命，我们愿不愿意被神光照，驱走我们心里面那份黑暗呢？另外，我们也提到施洗约翰，他自己不是光，但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光做见证。之前我说过啊，我几年前参加那个体验黑暗的场所，我们进去之后是怎样可以走出来呢？在那里啊，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们都是盲人。当我们进去了场地之后，他们会过来给我们一支拐杖，又教我们用手、耳朵、鼻子去分辨事物。他带我们经过假的马路，有汽车的声音，当听到车停下来的声音才可以过去。我们呢也去假的码头上船，虽然不知道那里是不是真的有水，但是也很害怕会掉进水里。我们又去了一个店铺，我们用鼻子去分辨手中的是什么水果。那些工作人员啊，就是我们的导游。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出口在哪里。那位导游呢，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他心中看得清楚，他知道那道路在哪里，他知道如何才能走到出口，他也帮助我们找到离开黑暗的道路。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二、十三节，有一个重要的应许，圣经是这么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已经认识耶稣，愿意跟随基督，我们是在黑暗中被神光照的人，我们也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了不同的人，向我们传福音，向我们做见证，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为光做见证。有些人只会庆祝圣诞节，却不认识耶稣基督。有些地方呢，连圣诞节也不能够提，也不可以啊传福音，更不能说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每个人身处的地方不同，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见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不是光，我们只是为光做见证。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见证，不是只有传道人才去传道。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有很多人呢跟随他，但是他真正的任务是见证耶稣基督。在提到的那个场馆里，场馆中的工作人员要找到我们，我们才可以走出那个出口。如果他只是在出口等候，那么他就浪费了他在那个场馆独特的身份。弟兄姐妹们，无论你身处在什么地方，有如何的黑暗，你都是这个世代独特的见证人。在你生活的圈子里，是不是还有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呢？你愿意成为他们的导游，带领他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吗？因为有光，我们可以为光做见证，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见证那位差派我们的耶稣基督。最后呢，我想分享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作者约翰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一起，不单只施洗约翰为光做见证，福音书的作者使徒约翰也同样为光做见证。他见证耶稣基督有与神同等的荣光，显明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作者使徒约翰一方面在福音书记载施洗约翰的见证，同时呢，他也分享自己的见证。使徒约翰以充充满满去强调那份他亲自经历过的恩典和真理是何等的丰盛。第十六节他用了恩上加恩去表达，恩上加恩表达从神而来的恩典，就好像河水一样绵绵不断的意思。恩典是人不配的，也是赚取不到的福分，是由施恩的主所赐下。约翰经历到恩典是丰盛而且连绵不断的。约翰又提到律法是由摩西传下来的，摩西在当时的人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免去做埃及人奴隶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律法就是犹太人人生的指引。无论是日常生活、宗教礼仪、生老病死、人生一切的事情，犹太人都需要按照律法而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把律法、摩西和恩典、真理、耶稣基督排列在一起。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是有意思的。他并不是贬低摩西律法的权威，或者否定摩西和律法的重要性，可是由摩西的时代去到耶稣的时代，律法已经加了不少从人而来的规矩了。使用律法的人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把律法本身的意义扭曲。唯有从基督而来的恩典和真理才是永恒不变的。律法本身的功用是指出人的罪行来，使人知罪，从而能够回转归向神。但是律法被人扭曲，又加添了不同的传统啊规矩之后，反而叫人更难接近上帝。唯有耶稣基督把神的恩典与真理表明出来，神和人才能再次相遇。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恩典的时代，信徒不是靠守律法得救，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虽然世界好像仍然黑暗，但是恩典真理仍然存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真理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像江河一般涌流出来。这一份恩典和真理是见证的来源，是生命的力量，推动我们更愿意驱走心底里的黑暗，接受从主而来的光明，也能够在黑暗的世代见证基督。在我们过去几年的日子里，在疫情当中，在国与国的战争之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里面，我们可能很多时间都会感到贫乏、无奈、压迫，世界变得好像很可怕，生命、生活好像都没有保障，在黑暗之中，不知道哪里会有安全。主的真光带来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主永留的恩典与真理了吗？我们又有没有把握好机会，见证基督，让人同得丰盛的生命呢？盼望我们在圣诞节期间 让基督的真光照亮我们，驱走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恩典与真理在我们生命中涌出来，使我们成为见证，带领别人认识基督。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是我们生命的真光。如果我们心中还有黑暗的地方，求你以恩典和真理照亮我们，让我们可以跟随你行在光明中。我们在生命中遇上很多的挑战，自己也会有软弱，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隔膜，不容易向人传福音。求主给我们勇气，使我们可以坚持在生活上见证基督，令人归主。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